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11月24号。有句话呢叫什么？叫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今年呢，这大冬天呢，离过年满打满算还有3个月呢，一场诡异的春运就提前上演了。咱们中国人讲吧，叫相由心生，这个社会也一样啊。这个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生命，可以这么看，是吧？一个春运的变化，就可以看见中共国的命数来。今天呢，咱们就给他来相个面。你要是去广州的上永大巴站，或者去昆山的火车站看看，那景象真能把你看得心里酸酸的啊！那不是什么欢天喜地办年货回家的喜庆劲儿，而是一张张迷茫的脸，那背着这个半个人一般高的蛇皮袋，或者是那种连拉链都坏了的行李箱，拖家带口成群结队。有人拍了视频啊，发到网上。啊，配的那句话特别扎心，叫什么？叫打工潮结束了，逃难潮开始了。2023年与2024年的春运返乡潮啊，大多数都从那个12月中旬的开始，但今年呢，提前了约1个月，11月初人潮就开始了。大家伙不是说想家了啊，是实实在在这城里待不下去了，啊，工厂停工，工地烂尾，房租你不走你还得交，是吧？再不走连回家的路费都得贴进去了。可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在这些农民工兄弟急着找条退路的时候，北京那边还来了一道急急如律令。11月13号，农村部的人马呀，杀到了云南楚雄，开了一个挺高大上的会，叫做全国乡村工匠培育暨脱贫人口务工就业两稳一防工作会议。我看这名字背起来都不容易啊，又长又绕，这是中共文件的老毛病了，是吧？那大长句子专门用来把人绕晕的啊！你搞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让人听懂了，不没有水平了吗？写不出官架子了吗？是吧？但不管怎么样吧，不管他怎么绕，这个工作会议的关键词儿我还是给找出来了，叫什么？叫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返是返回的返，滞呢是滞留的滞。就是你一个人两个人你回家那叫做探亲。你们要是几百万几千万人一起回家，那在党的眼里就不是回乡了，那叫流民啊，那叫不安定因素，那叫规模性隐患。但是春运大家想，哪年不都是千万亿万的规模呀？为什么今年它就要防止了呢？可又有谁能堵住这个返乡潮呢？更荒唐的是，又要防止滞留农村，你到底是让不让人走啊？所以这个现象的社会本质原因是什么呢？过去30年，中国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农村那就是个巨大的海绵，就像个蓄水池一样的。城里没活干了，农民工回村里种地，哪怕吃糠咽菜，起码还有口饭吃，社会它就不乱。这叫什么？叫城乡二元结构的红利。现在啊，这个党啊是又怕农民返乡又怕农民不回城，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农业农村部那帮笔杆子可能觉得自己挺委屈啊，赶紧让党委出来洗地啊，说大家你们是断章取义啊，我们的本意是帮扶就业。朋友们，这就是拿咱们当外宾了。是在中国生活过的人谁不知道，中共的文件从来都是缺什么喊什么，怕什么堵什么。他喊防止返乡，那就是返乡的人潮已经大到了让中南海睡不着的地步。他喊防止滞乡，那就是他清楚的知道现在的农村已经养不活这群回流的人了。我在珠三角的朋友跟我说啊，就以前这个时候啊，那是老板求着工人加班啊，你再干几天咱们就回家过年，现在就是圣诞节的订单嘛，是吧？现在呢是工人求着老板别关门。城里没活了，那就回村呗。以前不是没经历过，是吧？你98年上个世纪，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就来过一次嘛。然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又来过一次，几千万农民工大返乡，也没见党在那个时候要出手防止出乱子。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中国农村早就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广阔天地了。习近平当政这12个年头啊，跑农村歇人家的锅盖多少次了，是吧？一路折腾，搞什么土地流转啦，是吧？搞什么高标准农田了？你一会儿退耕还林，一会儿又退林还耕，搞合村并居， 好听点叫做集约化经营，说白了就是什么，把农民手里那个一亩二分地给收走了，包给大户，包给资本。农民手里没地了，虽然名义上还有个承包权，但你地都流转出去了，合同一签就是十年二十年，你现在回去地是别人的，你种什么啊？种花盆里啊？你再看这住的，把原来的宅基地啊复垦了。啊，让农民上楼，你乍一看，哎呀，这节省土地好办法，是不是啊？但是你这农民一上楼啊，麻烦就来了。以前住农村住自家平房啊，烧柴火做饭，喝井水，基本上生活成本很低啊。你现在上了楼，你不能在楼上烧柴了吧？对不对？你得通煤气管道，啊，你也不能在楼上打井了嘛，是吧？你得通水管啊，建水塔。于是你看煤气费就有了，还有水费，还有物业费都来了，更别提那个让人头疼的叫新农合医保了。啥是新农合医保呢？2025年这医保费用又涨，一个人要交400块，一家五口人光这一项就是2000块，对于一个失业的农民工家庭来说，这2000块钱可能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以前的农村呢，叫咱们是刚才是比喻叫蓄水池，是吧？有地有房能兜底啊！现在的农村呢，被中共这一通乱作为啊，折腾成了水泥地了，水泼上去根本就渗不下去，只能在表面横流。农民工兄弟们现在是进退两难的，留在城里没有收入，哎，房租水电像吸血鬼一样盯着你；你回到村里呢，又没有土地，还要面对村干部催缴医保的那个嘴脸，是吧？这就是防止规模性返乡的原因。农业农村部同时又说，防止规模性滞乡，实际上他自己心里门清，这些人要是真回去了，发现农村根本活不下去了，那么这股怨气可就不是在网上发发牢骚那么简单了。毁掉大明朝276年基业的李自成原来是干嘛的？银川驿站的一个狱卒，一个狱卒，也就是等于是混体制的一个基层公务员嘛，虽然家里穷。还背了一身债，但他有一份工作啊，能糊口，他也没想着要造反呢。坏就坏在那个崇祯皇帝身上，这崇祯觉得国家财政太困难了，得省钱啊，找大臣们一合计，说这个驿站呢，这块开支太大，里面有很多吃空饷的，裁了吧。这一裁不要紧，全国1/3的驿站被砍了，几万名狱卒失业了，李自成没工作了。那李自成失业了，没了收入，家里还欠着债。官府还要催税，还得抓他去坐牢。这时候的李自成，你向左走是死，向右走也是死，是吧？没办法，只能把心一横，是吧？反了吧。关键他的成功呢，在于什么？在于振臂一呼，无数的流民跟他一样那些禁欲的那些农民呢，一下子聚集就成了是排山倒海之势。朝廷啊，当然挡也挡不住了。所以当一个人的折腾变成天下人的折腾，这些流民形成规模，这王朝的天呢，它就塌了。这就是防止规模返乡、规模滞乡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共国到了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时刻了。咱们这前面算是算了社会经济上，咱们再来算算政治上。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啊，2021年，对不对？2月25号那天，北京人民大会堂了，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是吧？按照宋丹丹的小崔说事的小品里面的话来说，那是相当的壮观了，是吧？习近平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那是他执政生涯最重要的一块金字招牌。为了这块招牌，当时定下了一个叫什么？叫5年过渡期。也就是说呢，2021年到2025年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那你这么一算，今年2025不就是这个5年过渡期最后一年吗？也就是说是大考之年。对于底下的官员来说，这就是乌纱帽能不能戴稳的死线呢？如果在这个冬天，也就是2025年收官阶段，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紧接着因为农村这个承载力不足，出现大规模的贫困现象，甚至我跟你说，我说句不好听的，就出现像当年大饥荒那样的饿死人的情况，那意味着什么？习近平的人间奇迹穿帮了。 中共的官场逻辑里啊，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去解决这个贫困，而是解决贫困的人。哎，只要把这些人给摁在城市里，哪怕他们睡桥洞、睡公园，你睡哪儿都行。那统计局的报表里叫什么？这叫城镇摩擦性失业，是吧？这不叫返贫。可是，一旦他们回了村儿，成了这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那数据可就盖不住了嘛。所以说啊，防止规模性返乡，本质上就是一场为了保住面子、保住乌纱帽的政治隔离。说隔离的农民工可没有感染病毒啊，只是感染了贫穷的人呢，强行隔离在那个即将把他们吞噬的城市里。不管是返乡还是治乡，中共最怕的其实就两个字儿：扎堆儿。只要出现一个李自成这样的人物，一个庞大的组织就会应运而生。以前的农民工大多是第一代啊，老实巴交，没什么文化啊，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没见过什么世面，回村嘛，弄点这个挣了点钱回家晒晒太阳打打牌，是吧？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返乡大军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是玩着智能手机看着短视频长大的新农人，他们见过世面，懂法律，甚至经历过白纸运动的洗礼，他们知道翻墙啊，隐约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还会做直播嘞，对不对？让闭塞在十万大山里面的那种惨烈瞬间让世界知晓。所以您试想一下，如果几千万这样的青壮年在过去那两个月里啊，过年那两个月里啊无所事事聚集在农村，那是什么场景？是不是没带回什么钱，过完年也不知道去回哪儿去，会干什么啊？聚在一起喝酒，聚在一起吐槽，聚在一起骂娘。以前嘛，村支书靠着家族势力或者靠着给低保那点小恩小惠还能把村子给管住，现在面对这一批回村的身强力壮、满腹怨气又懂点道理的年轻人啊，干不过你还会发视频发这个直播的，那些靠贿选上台的村霸们还能镇得住吗？是吧？再说这帮年轻人骂着骂着，那怨气不就直奔中共、直奔习近平而去了吗？而中共的基层政权呢，财政又没钱了，是网格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是吧？这时候把几千万个火星撒到农村这个干柴上，这就成了中共眼里的规模性隐患。中共不怕你穷，他怕的是你们聚在一起穷。在城市里你是原子化的 module 是吧？你是送外卖的，你当单王啊，你也是自己骑的摩托车，你是流水线的螺丝钉，是吧？你忙着挣下个月的房租，你没空造反，回了家没了生计，有了同伴，性质就变了。唐朝末年呢，也是唐懿宗那个时候啊，在广西桂林，当时啊驻扎着一支800人的队伍，这帮士兵大多数都是哪人呢？当时是山东，现在变成江苏了，是徐州人。按照唐朝的这个规矩啊，他们戍边3年就能换房回家。啊，这帮兄弟那早就是盼星星盼月亮，然后盼着3年7晚回家抱老婆孩子去啊。结果呢，哎，朝廷没钱了，回家的粮饷都没了。长官就说：“兄弟们，再坚持3年，啊，3年后一定让你们回家。”结果一过就是6年，哎，你总是往后拖，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呀，是吧？长官又来了，两手一摊，还得再留1年。有一个小军官啊，叫做庞勋。啊，站出来喊了一句话：“我辈啊，我们这些人，我辈擅自归来，是因为思念妻儿，日夜想和他们相见呐。”你说你能拦得住人心吗？人家没有想当皇帝，本来也没想造反，就是想做个正常的父亲丈夫嘛，只是想回家。但就是这么卑微的愿望，给朝廷、给规模防止了。于是他们一路向北，我杀回去，是吧？广西杀回徐州。这场因为想回家而引发的暴动彻底打断了唐朝的脊梁骨。史书上怎么说的？叫唐亡于黄巢，黄巢起义嘛，黄巾起义，说亡于黄巢而祸积于桂林。哎，就是庞勋桂林这颗雷，这就是因为朝廷堵死了士兵回家的路而埋下的雷嘛。想家想疯了，就这么一句普通的话就能动摇朝廷，因为这是人性的力量，是吧？ 所以我们一想呢，这个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当一个政权以为通过一纸文件呢，通过把人堵在城市里或者堵在回乡的路上啊，就能消除不稳定的隐患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为自己制造掘墓人。说崇祯以为他裁掉的是冗员啊，省下的银子，其实他裁掉的是大明的江山。今天的中南海以为他防住的是流民，其实他正在亲手点燃那个足以烧毁一切的导火索。江峰说句心里话，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啊，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温顺最能忍耐的一群人了。那中共老左派元老陈云不就说过吗，中国人最好管，饿死也不造反。他们甚至愿意为了国家的所谓大局，是吧，牺牲自己的土地，牺牲自己的房子，牺牲自己和孩子团聚的时光啊，像候鸟一样城乡之间迁徙了几十年了。现在情况变了，是吧，前面是经济大萧条的寒风，工厂倒闭，店铺关门，后面呢是政治维稳的高墙，土地也拿不回来，医保也交不起，现在连回乡都被当成了罪过了。他们也许啊逼到这一步，终于明白一个道理，真正的家园不是那个被红头文件封锁的村庄，也不是那个只有交了房租才能容身的城市，真正的家园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没有恐惧的地方，是一个拥有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地方，是一个你想走就走，想回就回，不需要看任何官员脸色，没有任何红头文件指挥的地方。这么一份啊叫两稳一防的愚蠢文件，不可能挡住人性。当三亿人的生存本能被激发出来的时候，当三亿人高喊着我要回家，那股力量将是任何维稳经费、任何高科技监控都无法阻挡的洪流。好啊，咱们今天节目就聊到这儿啊。那么这个星期呢，在美国就进入感恩节假期了啊，这是一个传统上的就是全家团聚吃火鸡的日子。这个周末呢，也是美国的商家最喜欢的黑色星期五大促销的活动期。我一直在给大家介绍的加拿大 GNX 黑高姿，当然它也不会落下。黑五期间呢，购买满$500呢，立减$50，用江峰 JF 的优惠嘛，还会获得85折优惠啊。感恩节是一个赠送家人礼物表达感恩的日子啊，没有什么比送上效果明显、真材实料的黑高姿更好的礼品了。哦，对了，这个江峰那天碰到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位医生朋友跟我说过，就是有一位经济条件不太好的一位患者询问他们卖不卖黑高姿，想要一个更好的折扣。哎呀，我听了挺难过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位患者就说，他是因为看了江峰的节目，信任江峰，才想努力买一瓶。哎呀，我听了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到这位朋友啊。嗯，黑高姿这个能不能帮到我呢？的确是可以。我做自媒体那么多年了啊，失眠呢成了我一个顽症，服用黑高姿的确得到不少改善了。但是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灵丹啊，而能够给人们带来健康的方式有很多，你要保有信仰，与人为善。快乐豁达，太多这样的人呢、啊，那是什么保健品都没吃过，是不是拥有了最可贵的生命质量？黑高姿价格的确不便宜啊，毕竟是商家，他是用心用财打造出来的。不过，对于有消费能力的朋友来说呢，这里的价格呢，比中国市场买到的正品呢、啊，比正品价格要便宜一半，加上江峰的折扣啊，还是非常合算的。我的意思就是，不管有没有服用黑高姿，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健康是人们彼此最大的祝愿。这里就提前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也请朋友们呢订阅江峰的新会员网站啊。这个新意思怎么，就是如果您已经订阅了原来的希望之城或者叫做进泉的会员网啊，我在那里已经久不更新了啊。那边如果您啊不能拿回订阅款项的话呢，没事，请将您的在那里的订阅邮件你发给我的新会员网，我认数啊，我会给您 credit， 您原来买了多久啊，我就给您多久啊，这是我的承诺。我想着感恩还来不及呢，可不能让支持我的朋友们失望了啊。好，在这个寒冬里啊，我们抱团取暖，一起等待那个 真正的春天。